我们分域崇拜是2月1号开始啊，今天刚好一个月了啊，感谢神啊！我每次讲到呢，有 power， 都有 point， 但是我没有 powerpoint 啊，所以大家仔细听我讲啊。那上一次我讲了两次讲亚比斯的祷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亚比斯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祷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主导文啊，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能够背得主导文，是不是？好，当然我们一起，我们背一次可不可以啊？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一起，预备，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复兴？许多人说就是要靠祷告，是不是？那么如果看那个韩国教会的那个证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韩国人的教会呢，他特别注重祷告。我们不少这个华人教会，我们专门去韩国去学习他们怎么样祷告啊。韩国的教会，很多教会他早上5点钟就开门，就让人进来祷告。5点到6点，6点到7点，7点到8点，可以开3场的祷告会。然后8点钟之后呢，那些人就去吃早餐，就赶去上班。韩国的教会重视祷告，这个是他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神要复兴一个教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啊，没有一个固定的 formula 可以 follow。神工作了，又在一个教会里面遇到了合适的器皿啊，那么教会就会复兴。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很迫切的祷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神话语的供应，让人的灵魂得到更新，生命得到更新，像我们的宋尚杰博士啊，就是这个情况。有的时候还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逼迫，环境的逼迫也有可能让教会会复兴的哇。所以神要复兴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程式我们可以 follow。祷告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是不是？你们觉不觉得祷告就是很难琢磨，也很难把它讲得很透彻清楚啊？我相信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祷告的权威啊，也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灵命到了一个程度了，已经不需要祷告了啊。我想没有人这样讲。一个人祷告可以很动听，或者是很流畅，或者是可以引用很多圣经的话语，但是都不能说他已经掌握了祷告。因为祷告本质上是神自己的工作啊，不是人的工作。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并不晓得怎样祷告，而是圣灵用什么，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那我本人不是一个很有祷告恩赐的人啊，就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是很注重祷告的啊，我们有几个姊妹，我们的啊 Maria 姊妹，我们觉得她是很注重祷告的。我们的胡芳，新来的胡芳姊妹也是很注重祷告的姊妹，都是很好的一个我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用几次的时间来学习主导文，来深入的思想主，我们的耶稣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祷告。祷告在圣经里面是十分重要啊，但是呢，你发现在圣经里面论到祷告的篇幅不是太多啊，其实很少的篇幅啊。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的第6章，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么实际上那里的场景呢，是耶稣在讲论 是在针对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很注重那个祷告的地点，我应该在路口中间站着祷告，在街口那里站着祷告啊，或者说他进食祷告的时候他面部的表情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来做啊。所以从这个场景的描述就看出犹太人当时的祷告很多时候是做给人看的啊，好像是做秀一样啊。而外邦人的祷告呢，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时间又很长啊，也有很多的重复。所以针对这个情况，这个门徒就问耶稣， 那主啊，我们究竟怎么样来祷告呢？所以主耶稣就交给了我们这一篇的主导文。这个主导文讲了有五点啊，五个要素啊。那么我就分别以这五点作为基础，然后呢我会用五次的讲道，用一个系列的讲道来讲这个怎么样教会跟复兴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叫重教焦点啊，英文就是 refocus 啊 refocus。 在这个祷告文的开始，我们看到首先有两幅的图画啊，哪两幅图画呢？大家可能一读祷告文就知道啊。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在广州一个教会参加崇拜啊。我们教会是每次的主每一个主日都去念那个主导文的啊，每个主日都是一样。现在还很多还有很多教会每个主日都念主导文啊。那当时念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主导文它的含义是什么啊，就跟了念，但是不太明白。这里我们就看到，首先开始他两幅的图画呈现给我们。那第一个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神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爸爸。那么这是第一幅图画，神是父亲啊。那么接下来的那个希腊文原文，希腊文的直译就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如同行在天上啊。啊，我们在读这三个愿的时候，呈现了另外一幅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神是一个君王，对不对？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 king 啊，所以两幅的图画，一个是父亲，一个他同时是君王。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两幅的图画。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需要都要靠这位父亲来供应给我们。神是我们的君王，这位主是我们的君王，就是说这个国度的存在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也不要为我们自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记得这位主既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的君王。这里看到我们有两个领域啊，我们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有两个领域啊。我们首先留意这个六节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呢提到了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对不对？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提到我们的债，我们欠了人的债啊，我们的债啊。第三个提到我们遇见的试探，对不对？所以今天提到我们就第一个领域是我们自己的领域，我们祈求我们的上帝这位主这位天上的父来满足我们不同的需要，就是第一个领域是我们这个领域。但是当我们看第九节和第十节的时候呢，讲论那个国度这个 kingdom 这个部分呢，它只有一个你的，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讲你的。十三节最后一句，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所以就是圣经的强调，另外一个领域，你的那个领域，就是一切都是属乎你的，都是为了你这位君王。所以我们看到两幅的童话呈现两个的领域，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们的。好，这是我们这个经文那个初步的分析啊。那么分析了经文之后，我们看看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怎么样来重教我们自己的一些焦点。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人字原文是没有这个人字，下面有一小点啊，这个是后来加上去的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啊。这三个愿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全是被动语态啊，也就是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被降临，愿你的旨意被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里他没有交代谁去执行这个事情。那么，神的旨意是由谁来执行呢？弟兄姊妹们，你们说，神的旨意是由谁来执行？谁来执行神的旨意？啊，是神透过人，也就是说，我们有份，但是神跟人不是平等的，不是等同的。神是主体，但是透过我们，是 God through us 啊，神透过我们。但是经文这里提到，只强调你的名、你的国和你的旨意，所以这里显示一切都是为了这位神、这位主、这位君王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所以当我们来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新校正我们的中心，或者是我们的焦点，就是要承认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这位神的。我们有没有曾经想过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他而发生，为了他而成就，为了他而存在。所以我们的焦点也放在这位君王的身上，要记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属灵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事，都是为了这位君王。很多时候我们服事，我们的动机可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或者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或有的时候是为了博取别人的称赞，或者是为了满足某一些真正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教会的一些好处。那这未必是错的啊，这未必是错的。但是我在这里鼓励大家，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神这位君王的身上。我们所有事情最终都必须是为了我们的主而做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我们来分析看这个两点啊。第一点就是那三个愿字啊，那三个愿字是指向什么？这个主祷文告诉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这三个愿字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最理想的解释就是最后一个愿字的后半部分，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这个愿不单是指你的旨意，也包括前面两个愿字啊。那么怎么样解释呢？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名怎么样在天上被尊为圣，那么在地上也要被尊为圣。你的国一向在天上实现，现在也要在地上实现。那你的旨意一向在天上畅通无阻，现在如今在地上也要畅通无阻。实际上三个愿字指向的是同一件事。那这个就是圣经作者来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一贯用的一种的手法，或者是那种风格。圣经的作者在讲述某些信息的时候呢，很喜欢先讲一些概括性的，再到具体的啊，然后就越往后面讲就越清晰啊。那么用英文来说就是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啊，就是从概括性到具体性，越来越具体。那这个是圣经作者里面很典型的一种呢写作的那个用法。所以当我们这样解释第九节和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祈祷最主要的事就是人人都可以尊这位神的名为圣。怎么样才是尊神的名为圣呢？就是使他的国可以实现在地上，降临在地上。那么他的国怎么样降临在地上呢？就是要把他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就跟行在天上一模一样。所以经文实际上讲的三件不同的事，实际上指向同一件事。它的核心的信息就是愿神的名要在地上被尊为圣。这个圣字啊，英文叫 holy 啊，我们中文有时讲圣洁啊，加了一个洁字啊，实际上原文就是圣啊。圣的意思不是指没有犯罪啊，因为神他根本不会犯罪啊。圣洁的意思是指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与众不同，我们的神与所有的人，或者是与所有别的宗教所谓的神明都截然不同。任何的人任何的东西如果要属于他的话，属于我们的上帝的话，一定要跟其他的事物跟其他的人分别出来，分别开来。这个就是圣的意思啊。这也就是主导文反复的强调，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啊，就是要分别出来，跟别的不一样的意思啊。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也要圣洁。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不要去跟随世俗，不要去跟随一般人，或者是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祈祷，我们的祷告首先要紧的就是要确认这位神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君王。那王他要有的国度，我们就是他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都要被神分别出来，要尊这位神的名为圣。那么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他的国要在这个地上实现，也就是说 他的儿女要在这个地上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怎么样会越来越多呢？他的儿女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多呢？这当然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这个使命，神他没有交给天使，而是托付了给我们这一些被他分别出来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地上，他的代表就是教会。教会不等同于天国，但是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教会需要在地上扩展神的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对不对？扩张你的境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是有永恒性的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很能够 care， 真在乎这个神的国在地上实现呢？我们又有多少人可以从神的国这个层面来思考，来想问题呢？教会存留在这个地上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自娱自乐，舒舒服服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一得救就可以回天家，在天上那里最舒服，在天上那里最快乐。明摆着神叫教会存留在地上，就是为了让万民可以有机会成为主的门徒。也就是说，教会的存在是为了那些还在罪恶当中挣扎的人，是为了将他们可以带进神的国里面。这个才是主的心意，才是神的心意。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有一位专业人士想租我们教会的场地来举办一个讲座，他们差不多有50人啊，他想租用我们教会的副堂，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其中的一个课室来办这个讲座。当然那个讲座跟信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但是也没有跟信仰的内容相冲突啊。如果是法轮功来想租我们教会的场地，我们当然不会租给法轮功的团体来做。所以当这位人士想来我们教会借用场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神又将这50个罪人带来我们教会里面，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应对他们。我们平时很多弟兄姊妹热心邀请张三李四来我们教会，反复的邀请，我们很热情的邀请，人家有时候不好意思给面子，我们才来我们教会看一看，对不对？但是现在今天神竟然将这些人送上门来，让他坐在教会里面，看我们怎么样去招呼他们呢？当然很可惜，很多人多数人的想法就说，他们的讲座跟我们福音没什么关系，教会是我们的地盘，我们为什么要租给他们呢？很多人不明白神 care 的是这些罪人，还在世人中挣扎的罪人。讲座只不过是一个媒介，召聚他们来而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服侍这些人？我们可不可以送他一些福音的单张，送给他中信，我们教会有这么多，送给他我们自己办的很漂亮的福音季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一个天国的角度，从这些罪人需要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很可惜我们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意识。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教会，他在旺角，一个非常逼窄的地方，狭窄的地方。我们教会可能的那个礼拜堂，我们那个楼上，我们那边叫香港叫楼上教会啊，他那个空间可能只有我们这里一半，二分之一的空间啊，里面要坐500人，分两场崇拜坐500人，你可见那个香港教会的拥挤的程度。那就是这么一个拥挤的教会。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教会是免费开放给那些新移民的孩子来办那个功课的辅导班，教会有专门有一个童工来负责服侍这些新移民的小孩。礼拜六我们香港的教会免费开一个钢琴班给那些想学钢琴但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或者什么其他原因他不能够达到这个梦想的人来教会，教会的钢琴免费给他们使用，有的钢琴的老师做义工来帮助教这些想学钢琴而没有能力来支付的人这个课程的人。所以教会的存在首先是为着外面的人，其次才是为我们自己。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一点。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那么愤怒去接近圣殿？大家学到过，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主耶稣去接近圣殿，难道是因为他们将圣殿弄得很肮脏很不堪？是因为当时祭司贪污腐败将圣殿的外院租给他的亲戚做买卖了获利？ No， 这些都不是他的原因。我这次在上这个宣教课程，那个 Kairos 宣教生命宣教课程，我听到了一个最 powerful 的解释，我相信是最符合圣经的解释。圣经里面说，耶稣为了父的事心里焦急，对不对？心里着急，父的心意究竟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原来父的心意是要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一起来敬拜这位上帝。圣殿的外院啊，就是耶稣去接近那个地方。圣殿的外院，它的设计本来就是给外邦人来敬拜神的地方。原来设计外院就是给外邦人来敬拜的地方，但是犹太人将外院霸占来自己做买卖，自己来赚钱，根本不理会那些外邦人，不给那些外邦人有机会跟犹太人一起来敬拜。也就是说，犹太人根本没有明白父的心意，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是自己顾自己。这就是耶稣在那里焦急的原因，也是耶稣在那里发怒的原因。那么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我们转换焦点的第二点，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为了成就父神的心意，他面临了他一生最痛苦的挣扎。刚才我们的主席啊，梁中弟兄带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26:36-45，那么这里记载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那么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来遵循神的旨意，这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连耶稣自己都曾经经历极大的挣扎，何况我们呢？那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什么东西最令你觉得有点触动你的，或者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在主耶稣最艰难、最需要这些门徒支持的时候呢，他的三个得意门徒都睡着了，是不是？都睡着了。你看，他们明不明白主的心意？他们是否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告诉他们 N 次了，他们还是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啊，很奇怪的地方啊，我觉得很奇怪啊，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没有。主耶稣似乎一早就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对不对？他一早就清楚他们是这样。主耶稣只是劝他们，告诫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这是在教导他们。主耶稣自己十分的警醒，他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他自己心里也害怕，对不对？他心里也害怕，所以他就向父神来求，最好不要让他来喝这个杯，意思就是说最好不要让他去上十字架走这条苦路，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向父神求了三次啊，求了三次，但他说，如果这是父的意思，就愿父的旨意成就。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的人是很伟大的啊，但是即使是耶稣我们的主，他这里也要连续的祷告三次，经历极大的挣扎。在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五章，这里特别提到，主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里提到主耶稣也通过祷告来学习顺服，所以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警醒，能够帮助我们来学习顺服。祷告可以来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位君王、这位神的身上。祷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神的心意。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应用了。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怎么样祷告呢？那么第一种祷告就是为自己的需要反复的祷告，反复的祈求，把自己的需要当成神的心意来求。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我有，我有。有的时候呢，神会答应这样的祷告，尤其是那些初信主的基督徒，那很多时候一求，哎，我就神就给我们了啊。神很爱惜我们，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慢慢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求神，他未必给你，未必有回应哎。你们有经历过没有？有。我们求上帝， 当然是我们对上帝对神有信心。如果神没有给我，那证明神对我有信心，对不对？如果你祈求神，神没有回应你，说明神对你有信心。所以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祈求神都会答应的，神需要我们生命不断的长进啊，这是一种第一种的祷告的模式。那第二种祷告的模式，我称之为是行动派的祷告啊。行动派的祷告就是行动在先啊，自己好想做一件事啊，但是又想求啊神，看神是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他又不想等待啊，所以他就边祷告边做，就边祷告。那么怎么祷告呢？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就求你开路；如果不是你旨意的话，就求你拦阻。我们有没有这么祷告？有没有？有啊，我也有啊，我也有。那么这种是行动派的啊，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啊，先做了先啊，见一步看一步啊。那么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十几年前，2002年、2003年，我还在黄金海岸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有心想去奉献读神学，然后我去报了那个 Melbourne 一间的神学院，他已经收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奉献啊，心里真的是很热心啊，但是我也没有信心啊，所以我也向神求了三个印证，一二三啊，我都把它记下来啊，那个记录里面都很清楚，一二三啊。那边求就我边做我就边求了啊，后来发现那个神将那个三个印证咔嚓咔嚓咔嚓，好，全关门了，一个都没有给我开门啊，但是我心里还是想啊，还是想去 Melbourne 读神学啊，尽管这三个咔嚓之后呢，我还是说，那我去 Melbourne 找房子啊，如果找到了房子，我们全家搬过去。可能是我信心还不够，所以我现在踏出这一步，去 Melbourne 找到房子，我就全家搬过去读啊。所以结果我自己就一个人飞到 Melbourne 再去找房子啊。那我找到了好几次房子，我满意的，但是房东没有一个还租给我，一个都不愿意啊。所以神将这个路彻底的封了，不让我在澳洲读神学。然后呢，神要带我回中国去，转了一个大弯，让我去香港念神学。那么今天才明白，是为了我日后的服事，不然的话，我上一场的礼拜，我那么辛苦用广东话来讲道啊，那个就是这神这几年在香港所预备的功夫。神有神很多的意思，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回头看的时候，哦，神啊，谢谢你，原来你是这个心意。所以我们是边看边去明白神的心意啊，这是行动派的祷告啊。但这种祷告有好有不好的啊，有好有不好啊。那么好的就是你没有去等啊，你没有去坐等，你节省了很多时间。如果碰巧是神的心意呢，那不是叫我赚了，对吧？那个时间我要赚回来，对不对啊？当然，如果不是神的心意呢，你可能会这个走了很多弯路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而且很多时候摸着石头过河啊。水浅的时候可以啊，水深的时候人就早就给淹死了，摸不到石头了啊，所以那个所以这种祷告有好有不好啊。那么第三种就是像主耶稣这样求按照父的心意，不要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口头也这样祷告，对不对？我们口头也这样祷告，这样祷告好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真的要 ready 这样做啊，真的，你真的要 ready 这样做。如果神真的是按照他的心意做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可能 complain 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的心要 ready 啊，那这种是最好的祷告了啊。主耶稣就是我们这样的榜样啊。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经常问， 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也有人问我，神在这件事情上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呢？那么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其实这里有两个层面啊，有两个 level。第一个 level 就是我们讲的神的旨意啊，那么英文就是 God's will 啊，或者 God's decree 啊 ，God's decree 或者是 God's will。那么神的旨意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是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写出来的啊。那么哪一些是神的旨意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是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啊。十诫里面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啊。你们不要醉酒，来要被不要被酒精充满，来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神的旨意？是，这些都是神的旨意。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圣经里面很多是很清楚的，不需要你去猜去鼓的啊，清清楚楚的。好，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叫做神的引导，这个英文叫 God's guidance。叫 guidance 啊，神的引导啊。那么神的引导是在神的旨意之下的，他绝不会与神的旨意相冲突。但是呢，神的引导对每一个人来说不是那么清楚的。比方说，我是否应该跟某一位弟兄或者某一位姊妹拍拖呢？谈恋爱呢？我是应该上 UQ 还是应该上 QUT 呢？我是否应该接受某一份工作的 offer 呢？或者说我是应该买 iPhone 6还是买 Samsung S5？ 那这一层面的东西呢，是叫 guidance 啊，就不是那么确定的。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讲解，所以这个不是圣经上有清楚的记载，而且对你个人来说不是那么确定的。为什么不是那么确定的呢？因为神的引导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你的决定。比方说，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对圣灵的敏感程度有多少？对不对？会影响你的决定。你对神话语的熟悉的程度有多少，也会影响你的决定。你对周围环境的判断的能力，或者是你的人生的阅历等等，这些都会影响你神在这个特别的事情上的一个 guidance 啊。所以说这个 guidance， 神对你的引导是与你生命的那个状态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很多人将这两者混淆在一起，把样样东西都说成是神的旨意啊，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是清楚的，而且是很明确的啊，不需要你去猜的。但是神对你很多事情上的具体的引导，这各有不同。但是神对你的引导一定不会违反他的旨意，如果那个违反你跟他的旨意相冲突的话，那个绝对不会是神的引导，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焦点首先就应该聚焦在神的国，The kingdom, God's, the kingdom of God.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大家想不想明白神的旨意？啊，想。好啊，那今天有一个行道的建议啊，啊，那我每次讲到，争取有一个行道的建议啊。那么在整个三月份里面啊，如果我们想明白神的旨意的话， 我们去看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里面有六章啊，里面有讲了很多事情神喜悦的，也有讲了很多事情神不喜悦的。所以大家回去看看以弗所书，将找出尽可能啊，尽可能的找出里面哪一些是神喜悦的，哪一些是神不喜悦的。如果你把它找出来的话，写下来，你想交给我看看，我很乐意帮你看一看啊。如果你完成这个功课的话，我相信神会在这个事情上给你更多的祝福，让你对神的心意更加的明白。我愿神的旨意行在黄金海岸，就如同行在天上。阿们。
谢谢李传道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说明跟教导，在主导文还有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